美国国务院开火，川普仲有杀手锏。美日谈判，日本称不会抛售美债。防中国货涌入欧洲，法国出招。吴超涉前助理涉中共间谍案。中共如果入侵，上万家便利店秒变身。伊朗和美国这个礼拜将有两轮谈判。俄罗斯称谈判难立见成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务院针对中共发出公开指控，与此同时军税战全面升级。专家表示，川普真正的杀手锏还未使出来，而习近平真正的麻烦远远不是关税和经济那么简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上个礼拜公开披露，在乌克兰战争中，中共是俄罗斯的主要推手，提供俄罗斯近80%的军民两用物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连续指控中国公民替俄军作战，两名美国官员和一名前西方情报官员更加话俾路透社知，这个绝对是获得了北京的批准，中共军官要在战场上吸取战术和经验。与此同时，川普祭出关税战。朝鲜日报在最新专栏中分析说，关税除了打击中国改产地的东南亚国家之外，还锁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小国征收重税，例如马达加斯加、赖索托等。朝鲜日报说，川普所有行动都是为与共产中国开战做准备，他离身后即刻向巴拿马政府施压，之后再公开美国占领加沙计划，并要求俄乌停火，准备集中所有力量来对付中共，最后启动以关税为首的贸易战，首次向中共宣战。政治学家明居正最新在民事新闻中就提出，川普关税战针对中国落这样的重手，代表川普团队对中共威胁的判断远远超过外界，这一点值得台湾警惕。明居正说，目前只是钱财，美国真正的杀手锏可能在这90日缓冲期内浮现。美国只要暗示各国，你回去对中国加关税，我就帮你减税，至于具体税率，各国回去自己看着做，那会重创中国出口。如果能够理解川普战略的目的是削弱并击败中共，就不会误信川普要对北京复原，豁免对手机等电子产品征对等关税。中国原本沾沾自喜，以为能够有机可乘，点知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扬言说，关税豁免是假新闻，电子产品只是被放在不同的分类。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解释说，其实是因为高科技产品关乎国安。今日商务部长路德尼克专门解释了这种事，例如晶片、电脑等同高科技有关的这些产品，是属于对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产品，长期以来看必须是供应链回到美国，这个就有些似钢铝一样，都是对中国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产品。所以钢铝增加25%的关税，无论你是在哪里来的都要收这个关税。晶片、电脑有关的产品亦类似，将来专门要设立专门的关税。北京已经表示要战斗到底。路透社引述四位知情人士报道，川普关税大棒打击下，中共已经要求北京官员进入战时状态，外交部和商务部官员取消休假，并保持手机全天候开机。观察人士提出，中共可能的反击方式，除了停止出口稀土等关键矿产外，还可能停止购买美国黄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分析说，中国如果不由美国入口黄豆，转向巴西购买，那巴西的货被中国拿走之后，他没有货也要跟中国买，所以最后美国的黄豆经过巴西兜一圈， 最后仲系卖入中国。中国等于要对巴西俾一啲转手费，成本其实更高，所以对美国黄豆嘅销售其实冇乜嘢大嘅影响。稀土管制更加系已有先例。吴家龙话：中国曾经对日本稀土禁运，日本发展出新模式，第一个技术创新，降低对稀土嘅需要同依赖；第二个由其他地方取得稀土来源。结果日本对稀土的依赖其实降低了很多。美国找澳洲一家公司到美国西部去准备开采美国本土的稀土，过渡时期需要一些时间，只是这样。网上流传一段影片，一位博主说中国网民都叫和美国硬碰，不知道硬碰什么。如果中国接不到美国的订单，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就开心了，他们可以去做柬埔寨早就想将中国这块蛋糕拿走，欧洲的消费力连美国的一半都没有，不卖给美国可以卖到哪里。这位博主说硬碰硬对中小企业是毁灭性的打击，每个人屋企都有父母亲戚，如果很多人失业没事做怎么办？国内社交媒体上怎样吃树皮这个话题走红，有网民详细透露晒干、碾粉、和西蒸食的方法，讽刺目前的生活困境。出口商钱先生11号告诉自由亚洲知，广东盐田港和上海港口类似，货柜堆积如山，出口的货柜货船很少。明居正判断接下来中国民营企业信心冧荡，银行系统出问题，社会动荡加剧，基本上已经是无可避免。最后中国大陆一定会发生一件事，就是政治斗争，一定会有人拿这个挑战习近平，无论是透过民间还是通过官方，一定会爆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赵明浩话俾路透社知，真正的战场是在国内，而不是双边谈判。英国灵媒帕克曾经精准预言川普当选总统和英国脱欧，他去年年底预告2025年中国经济将先受重创，会出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荡，甚至是内战或政变。帕克说川普重返白宫，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会升级，关税壁垒和出口限制会严重打击中国制造业，工厂减产甚至关门，很多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经济压力会燃点社会不满。帕克提到香港抗议将卷土重来，而且比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内地亦会出现起义，不过这个不像文革这样充满暴力和流血。相反，帕克感受到出于某种他不清楚的原因，这场革命将会以一种中国特有的方式展开，中国人的心态会发生转变，他们会拒绝和邪恶合作。帕克预言2025年习近平会退居二线，一个新的领导人会取代习近平，这个标志着中共政权的重大转折。帕克至少提前4个月预告了川普打击中共的第一棒会是关税和出口，这个已经值得关注。至于他的其他预言是不是能够讲中，我们不妨继续关注。讲到这里，不知大家的意见又怎样？你是不是都相信这个预言？欢迎你发表意见。中共在国内宣称要抛售美债，打货币战反击川普，不过最大美债持有国日本13号已经公开表示不打算以美债作为谈判筹码。美国和日本预定17号展开贸易谈判，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政策主管小野治5点13号接受日本放送协会访问时说，身为美国盟友，日本不会对美债采取行动，造成市场混乱肯定不是好主意。小野治五点说，作为美国最大海外持有国的日本，不应该以抛售美债来报复川普总统。小野治五点亦说，日元疲软推高家庭的生活成本，必须通过提升产业竞争力等方式令日元走强。据美国财政部公开数据， 截至2025年一月，日本持有1.079兆美元美国国债，是中国持有美债的约1.4倍。法国财政部长隆巴德12号表示，中国无法卖去美国的商品，很可能会转向欧洲，要推动欧盟设定边境配额来保护欧洲市场。隆巴德对法兰西西部报表示，必须堵截任何来自中国的商品涌入欧洲。隆巴德建议欧洲不靠加关税，而是依靠边境配额，亦就是数量限制，在欧洲边境挡住中国商品。隆巴德当日在另一场采访中批评说，每日晚上都有600架装满中国货的飞机飞向欧洲，大量平价货淹没了我们。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超燮的前助理何仁杰涉嫌将外交事务部门机密敏感资料交给中共国安，已被羁押禁见。民进党中央党部评议委员会立委赖瑞龙13号表示，等15日申诉期结束，送到中央党部评议委员会后，就开除何仁杰党籍，而国民党和民众党将矛头针对吴超燮。综合台湾媒体报道，何仁杰长期负责排定吴超燮的行程，对吴超燮见边个，他了如指掌，亦经手吴超燮的公文和资料。何仁杰2016年随吴超燮进入总统府后，8年来只是经过一次安全查核，形成重大安全漏洞。国民党立委许宇恩话：点解外交部长变成断交部长？原来机密敏感资料一直外泄，令中共有机可乘。民众党主席王国昌趁机要求吴超燮负政治责任，辞职落台。渗透是中共起家夺权的重要手段之一。早在北伐时期，共产党就渗透国民党。近期民进党内密集爆出五宗中共间谍案，作家颜泽雅表示，不排除是中共情报部门故意穿崩警局来清得总统，亦可能是中共送给南营反制大罢免的武器。英国卫报常驻台湾记者海伦·戴维森日前披露，如果中共真武力入侵台湾，台湾人亦都不必担心物资缺乏。戴维森指，有4名知情人士向他透露，如果中共真的开战，台湾居民可以到便利商店领物资，因为台湾有超过13000家便利店，而且基本都在步行距离内。便利店更有自己的物流系统，能够在战时协助配送口粮和医疗用品。大多数便利店都有全真影印机，能够传达政府的政令和紧急公告，不用担心通讯信号切断。戴维森疫情期间被派到台湾，他回忆说，当时台湾各大便利店和政府合作定量供应口罩，他认为住在台湾是一种福气。伊朗内部就美伊谈判出现内讧，与此同时，美军表示已经做好准备。据电讯报报道，美伊上个礼拜六在阿曼举行间接会谈，结束时川普特使魏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阿曼一间酒店内短暂交流。伊朗强硬派批评两个人不应该直接对话，阿拉格齐解释说，两人的会面很正常，我们离开那阵，两人都刚好碰到，就谈了几分钟，这个是很常见的外交礼仪。伊朗国会议员哈米德拉塞伊警告阿拉格齐，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只是授权进行间接谈判。拉塞伊说，这种会面根本不正常，你大可以迟些离开，无需碰面。目前据 Axios 网站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是这个月19号在罗马举行第二轮会谈。美国防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如果谈判失败，美军已经准备好防止伊朗拥有核弹。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十三号对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表示，同美国总统川普团队的接触进展非常顺利，但由于拜登对双边关系造成的损害，目前不能够期望立即见到成效。川普特使魏科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后，川普十三号在空军一号上表示，停火谈判可能仲算顺利，但到某个时候，你一系就行动，一唔系就收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